耶稣在世上经常做许多让人不明白的事情啊，但是从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行的、他所讲的，清楚的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明白一点，就是他自己生成，他是天主儿子成肉身，他来也是为了做人的救主。好，那么在这个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呢，前面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基督引起的这样的正义啊。我们开始学习耶稣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家都特别愿意来，愿意听他讲道，愿意看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是那么高兴了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法利赛人。圣经经常把这个群体叫做法利赛人进士啊的这种一个群体，他就是犹太人的领袖啊，他们的属灵领袖，他们的犹太教领袖。那么对于耶稣和他所讲的有意见啊，那么他们一开始呢，觉得他们可以通过耶稣所讲的道理来辩驳他，或者来否定他，后来发现不行。然后呢，他慢慢开始来调耶稣的行为，希望能找到把柄去否定他了。后来也发现不行，不太可能。所以后面我们看到，从上周开始，我们学到他直接开始那个反对基督。怎么反对基督呢？他们说我们不能否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否定他是为谁做。所以他们在十二章前半部分直接说耶稣所做的事情是靠着魔鬼的力量，他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抵挡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拒绝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在我们在第三十八节看到有几个经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请夫子做奇迹给我们看。那么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心里清洁的，在真的寻求主。好，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决定啊，他们在这个思想中已经把基督看为魔鬼了啊。那么他们的客气话夫子其实更多是像是一种羞辱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主题是求奇迹的犹太人，求奇迹的犹太人。其实我们只有犹太人问的一句话，后面都是耶稣基督回答犹太人这样的祈求啊，都是耶稣的反应，他的教训和谴责。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八到四十节，今天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法利赛人的这个需求。他们在找什么？他们从耶稣要了什么？三十八到四十，我刚读了三十八节，他说有几个经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请夫子做奇迹给我们看。好，法利赛人在求什么？三十八节说的非常清楚，他们在求奇迹。当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士。法利赛人和经士，这个在圣经中是常见的啊。我们经常比如说他会说经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经士啊，在特别是在福音书中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这两个群体是一致的啊。法利赛人呢，他是属于保守派的犹太教啊，然后呢经士呢是当时的就是在会堂里边教训人的人。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一般情况就是在会堂里做教训的工作，他们是所谓的教法师，也叫经士嘛。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我们上周学的嘛，他说他赶鬼，他说无非是靠着魔鬼别西卜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学一下马克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他说有一个经士从耶路撒冷上来，就说是别西卜附着，靠别西卜赶鬼的。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里他有一个地方说有法利赛人这样说，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有经士从那个耶路撒冷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经士与法利赛人这个群体应该是一样的，一致的啊。那么在后面他说做奇迹给我们看，他们求的是什么？他们求的是奇迹。那令人好奇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他刚刚讲完 耶稣所行的奇迹。好，我们可以看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之前的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很多地方耶稣做了什么。 他刚行完奇迹，人们会想耶稣求神迹，这个是非常奇怪，因为耶稣刚刚不就做了吗？对不对？我们不应该理解犹太人的这样的祈求为真诚的寻求啊，而是另一种方式来绊倒耶稣。难道基督给他们看的神迹还不够吗？我们在二十二、二十三节所看见他找一个看不见、有牙的人、被鬼附的人，怎么样得医治了？他们刚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够吗？他们亲眼看见神迹不算吗？他们这样说要其实做什么？他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认为他这句话其实是为了嘲笑基督嘛。马太福音他是这样记载，马克福音是这样记载他们的问题，在八章十一节，我在 PPT 上打的啊，这个八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耶稣从天上现一迹与他们看。你注意后面说什么，意思是要做什么？试探他。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马克和马太之间的这个记载，我们发现马克把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些 心思表达出来了，他们的目的表达出来了，他们来求耶稣不是真诚的来求他，而是目的是想借着耶稣所做的找把柄去控告他。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奇迹这个字啊，其实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有时候翻译神迹，有时候翻译奇迹，它这个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法利赛人所求的是一种特殊的奇迹，而不是说耶稣经常做的这样的神迹嘛。耶稣行的神迹一般情况下都是出于一种爱人之心，怜悯有痛苦之人的心。他看见有人病了怎么样，他就医治病人，对不对？他看见有瘸腿的，他看见瞎眼的，他看见有痛苦的怎么样， 他是从一种怜悯慈悲的这样的心去帮助他们。那么很多人觉得法利赛人虽然这个也证明基督的身份，但是他们要的不是这种，他们要的是特殊的这种奇迹。好，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在圣经特别是旧约中，天主有时候会给他的仆人会给他差遣的先知一些奇迹，为了叫什么主的百姓知道他们是从天主差来的。我们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估计如果法利赛人有这样的想法，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个例子，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到五节，在这里是摩西。那摩西是谁？摩西是他们的国父，对不对？摩西是在以色列人面前 算是最有名的先知。好，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摩西是在旷野放羊，然后呢天主临到他面前，然后说什么？说我要你去埃及，去埃及去释放我的百姓。然后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哦，我不行，我不行，对不对？我说话不行，我做事也不行，我做不了啊。然后呢他后来有一种问题向天主，他说天主我要去告诉他们我来了，那他们不信我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四章二到五节这样的一种事情。实际上你要继续往下读的话更多了，一直到八九节。实际上他给摩西两种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杖变蛇的奇迹，第二个奇迹是手掌癞的奇迹。好，你说什么意思？他在这个与天主说话的时候，天主说那好吧，你把你手里有杖吗？他说有。他说你扔在地上。好，扔在地上之后呢，那个杖变成蛇了。在我们经文中他说摩西也怎么样害怕了，跑走了。 然后呢，主告诉他伸手把杖拿起来，然后呢，这个蛇拿起来，然后变成杖了。然后在后面他又说，那你把你手塞到你衣服里边，然后摩西把手塞到衣服里边拿出来，然后他手就长癞了，癞病了，他说白如雪，皮肤都开始烂了，他说再塞进去，塞进去出来怎么样，痊愈了，没问题了。他说你怎么样，你这样你给百姓看，你看你第五节在 PPT 上，主又说这可以使以色列人信他列祖的天主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以撒的天主、雅各的天主，向你显现。所以在这里他给了摩西这样两个奇迹，为了证明什么？为了证明摩西是天主差来的仆人。好，但重要的是什么？在摩西的这个故事和其他天主给仆人奇迹的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天主叫摩西给以色列人显出这些奇迹，并不是不信的以色列人在说给我们奇迹看，好，并不是这样子。在这样每一次在圣经中出现，他是天主是主动的，他是先提我要你以这个方式证明你是谁，这个非常重要，他不是以色列人要求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耶稣在告诉他们，我不是马戏团的表演者，你不能说给我们表演个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个那个，然后我听你的。好，我是天主称柔身的，你来求我做什么是不可以的。好，我要 显出我的能力，我可以显出我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明白有一个秩序，我是谁，你是谁，这是不可以的。好，我不会满足你们对属灵事物漠不关心的这样的心和态度，说我不会满足你们这些欲望。好，所以这个在我们看到奇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为什么会多求奇迹。他不像求一个耶稣医治病人的奇迹，或者耶稣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神迹，他这个都不要了。他说你给我们显出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叫我们知道你是天主差来的。他说我们不接受你从怜悯心出来的这种救人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并不重要。你看不是摩西有了吗？那你的在哪儿？好，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实际上奇迹的天主赐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早就已经存在的信息。比如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有的在呼唤主说，主啊救我们救我们，对不对？好，同样我们看到这个耶稣那个年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发现实际上他们求奇迹的心是缺乏信心的心，不是存在信心的心。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缺乏的证据并不是并不是很稀少，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基督真的是不相信，对不对？但是问题出现在于哪里？他们求的奇迹不是从信心出来的，他是为了怎么样试探耶稣，他是不信，他是没有信心，对不对？好，耶稣不给他们看奇迹，这个很有意思。十二章的三十九后半部分，耶稣回答说，今后的时代他说要看奇迹，就是十九节要看奇迹。他说除了先知约拿的奇迹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你注意他说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这个非常重要了。耶稣开始怎么样直接公开谴责他们。他们说你们奸恶的人，你们奸恶的时代，你们我不给你看这个奇迹。其实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就这样记载了，我就不给你看奇迹，然后后面不说别的。马太福音给我们记载约拿这个事情，但是马可福音这样说的，他说凡在这奸恶的时代，将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他说人子在天父荣耀同生，这个不是我找的经文，但是这个我们一会儿看吧，这个后面应该有马可福音， 对，一会儿有了，我们先看这个吧。凡在这奸恶时代的，我们可以看到奸恶这个时代这个形容，这个挺有意思的。奸恶的时代，实际上他在说什么？他在马克福音也有同一个表达，他说这奸淫作恶的时代，他是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了。实际上，耶稣所说奸恶就是这个意思。那奸淫在圣经中常来形容什么？他来形容属灵的奸淫，就是与天主不忠诚的意思。而我们学雅各书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说过这样的一事情，我们周三的学习，他说你们这些心淫的男女，记得吗？我们说这个心淫的男女是什么？它是指的真的发生这个不应该就是婚姻之外的关系吗？也不是，他的意思是对于主不忠诚不忠心的人。好，咱们不要忘了，他是向谁说话？耶稣基督不是随便找一个不了解主的人、不懂圣经的人，他找的是主的选民，是因为天主的律法自夸的人。然后他在说什么？你们怎么样？不忠心主了，你们不忠心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耶稣说奸恶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他是在说他们不忠心他们的天主，这个很重要了。他天主的子民虽然是天主的子民，但是天主在他们中间，他们都不愿意接受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的是天主吗？还是自己的权利？实际上问题出现在于这里，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一群人。耶稣来了也是说你们这信仰有问题，那么怎么样，他们是接受不了，所以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怎么样，他们不求主而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可以用奸恶或者说这个奸淫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法利赛人。他作恶的人，其实这个恶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他们不信主，他们虽然以天主的律法自夸，但是他们不懂天主的律法，成为反律法的人。在这里我们也是经常学习耶稣所讲的关于法利赛人的道理。他的意思是，我给你的律法是叫你明白罪，反而成为什么？成为你的重担，定了你自己的罪了。罗马书这个10:3，他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他们虽然因天主的律法自夸，他说不明白天主的律法，想要自己立一个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他做什么？他不明白律法的意思，他觉得主给我们这些要求的目的是什么？教我们自己按着律法去活着。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提到基督教，大部分的人会说，我们听说过摩西的这个十诫啊，不可撒谎，不可杀人，对吧？敬爱你的主啊，这些十个条件我们都是个要求，是个这个律法，我们都听说过。然后他们认为基督徒呢，他的一个基督徒是做什么？他是按照这个规则去过他的日子。那么很多人会这样认为，他觉得如果我能达到这个标准，我能不行奸淫，我能这个不偷窃，我能不撒谎，我能不做这些事情，怎么样，主就接受了我，我就属于基督徒了。但这个完全是与主给世界的目的相反。主不是要我们因为守这个律法自夸，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因律法谦卑，叫我们怎么样，指自己的罪了，指自己的问题。那么虚假的信仰经常是一种骄傲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他是把天主教我们执罪的东西当做自己的荣耀。你看我不做这个，你看我不做那个。好，这个完全否定了天主这个律法的目的。其实这个我们在耶稣另外一个对话当中看得比较明显，有一个少年的官，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来接耶稣面前，耶稣他说我应该做什么能进天国了？然后主说你受着律法， 他的意思是你守逐律法试试，你看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回答了非常骄傲，说我从小都遵守了。是吗？不可能。咱们就说第一条，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主，那你这个你能做到吗？我感觉有可能啊，一个很厉害的人，哎，10分钟、20分钟，能够完全靠着所有心里的力量，也敬爱你的主，也许是可以的。但是你所过的日子，我们可以从他这个最后，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爱金钱，不爱他的主。主说：“那好吧，你不是很有钱的吗？你把你的钱，这个转给贫穷的人。”然后你来做我的门徒。然后那个人说什么？圣经说他忧愁的去了。他说：“哦，这个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要敬爱你的主。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眼前不是他的主，他眼前是他的家财，他的钱。好，所以我们发现他们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主叫他们作恶的时代是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将我的，你们应该忠心于我，侍奉天主。但是反而你做什么？你把天主的事情拿来，然后呢把它改变了，使它作为你自己的事情。他说自己立一个义法，这个义法是拿天主的法律改变自己的法律，然后他说这样你们就不服法律了。这个你说这个跟作恶有什么关系？主在圣经之中雅各书告诉我们，不守律法就是罪。罪恶在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不遵天主的律法。好，如果我们撒谎，圣经说这是罪，我们作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违背创造我们的主的命令。好，这个是恶的标准。所以他说作恶的时代，他的意思不是他们是我们所认为的恶人，好，而是说你在违背天主的命令。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罪人和义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违背天主律法，对不对？一个是不违背天主的律法。但有一个问题，圣经说什么？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好，那法利赛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不给你们奇迹，但是现在直接谴责他们说什么？说你们奸恶的时代，奸恶的时代。后面在39到40节，他说出了约纳的奇迹。好，咱们看一下39到40，他说耶稣回答说奸恶的时代要看奇迹了，除了先知约纳的这个奇迹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好，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文就是在马克福音8章12节，在马克福音的记载中，耶稣直接拒绝给他们看奇迹了。在12节他说耶稣心里叹息说，这时代为什么求奇迹？我是在告诉你们，断没有奇迹给这时代看。好，很有意思了。我们那这个应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奇迹。谁知道约拿是谁？咱们应该都知道。好，旧约圣经有约拿书嘛，约拿记。在约拿书里边呢，我们有约拿是谁？他是一位先知，这个很重要。圣经也告诉我们，约拿他也是不仅仅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非常尊重的一位先知，啊，尊重的先知。好，约拿发生了什么事情？约拿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主给约拿的使命，约拿不太愿意，不太喜欢。给他什么样的呼召，什么样的使命呢？他要他去尼尼微城，给他们宣告主的言语。那你可能说，听起来这个也没啥，啊，对于一个先知来说，对于一个主的仆人来说，主告诉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但有一个问题，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亚述国，古代亚述国就是以色列国的强烈的敌人。甚至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中，我发现他也是好几次去攻破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的首都，迁走许多人。而且从圣经的记载中发现非常非常惭愧的事情发生了，杀了许多人啊。所以如果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能理解约拿的心啊，就类似于你把民国时期的这个一个中国人说要你去日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一样，哇，这太难了，对不对？那日本鬼子他们还需要福音吗？对不对？你在说什么？那么越南他做了什么？他说好吧，那要我去。然后他一开始到了坐船的地方啊，然后呢想了半天，我看啊，那里有一个船是往，哎，不是往尼尼微，是往正好相反的这个方向去了。怎么样？我就上那船吧。然后完全想脱离天主给他的旨意和命令，但发生一个问题了。天主的仆人啊，离开天主的旨意，总会遇到天主的批评与惩罚。在船上，圣经告诉我们，在海中起了大浪，船长开始害怕。约拿当时也是在船底下，圣经告诉我们，船长下去找他说：“我们快沉下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拜什么神？你拜哪个神，你就向他祷告吧，我们快不行了。”然后约拿就向他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我在逃走，我没有听创造天地主宰的命令，他是控制风浪的神，他是控制一切的神，你们把我扔到海里，海就平静了。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把约拿扔到海里，然后就按约拿所说的，他到海里的时候风浪就平静了。但圣经告诉我们，预备了一个大鱼把约拿吞了。圣经说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然后正好这鱼游到哪儿了，他直接游到尼尼微的这个岸上啊，就是亚述国的岸上，把这个约拿吐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个，我们在约拿书啊，这个不是我来编的，约拿书一章十七节，他说主预备了大鱼吞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了。好，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很多人会拿这个约拿的故事来笑圣经，说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很多人把这个大鱼理解为鲸鱼，虽然是不是，我觉得不一定啊。大鱼就是鱼嘛。好，然后他们说，那你吞了，那好吧，那你吞到了这个肚子里边、腹中，那他阳气怎么办？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他没有读过约拿书，读约拿书其实也能明白了。好，我请大家看一下约拿书，你翻过去吧。约拿书二章一到六节，我们看一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可以明白耶稣以约拿这样的一个先知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说，这是我给你们的奇迹，我们就可以明白了。但是耶稣没有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奇迹，他的意思是有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你可以打开圣经，你可以自己看，这个奇迹应该教导你们。好，我是谁？那很有意思。约拿书二章，咱们看一下一到六节，我 PPT 上也打了，不过字可能有点小。一到六节，然后他这个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主，他天主说，我遭遇患难。他说呼求主，盟主应允，我从阴间深处吁恳主，主父听我的声音。我要注意二节，他说他是从哪里呼吁主？阴间。阴间是活人还是死人的地方？死人的地方。好，那么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身体在鱼腹中。好，没问题。但是他是从阴间的深处吁恳主。三节， 将我投在深渊。好，那这个确实啊，他的身体如果在大雨中啊，那么他就在身体就在深渊中，投在海中心，这个海中心，他说海水环绕我。后面我们看一下第四五节，他在形容这样的迂腐中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在五节他说水环绕我，置我命危险，深渊围抱我。他说海草，他说抱着我的头，我下到山的根基，我以为在身后地门拥蔽。他意思是我以为我不会再活人间了。他说主我天主却救援我命，脱离哪里？死亡。好，所以有趣的是什么？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约拿先知被这个鱼吞了，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到了尼尼微城，而是主借着所发生的事情教导了约拿，他是一个什么胜过死亡的主。我们在看到约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约拿不是活在迂腐中，而怎么样？死在迂腐中。死了之后怎么样？主叫他复活。三章二节就是约拿书三章二节，他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举民宣告我所命你成告的话。所以非常有意思，天主以他的话语，你起身。好，这个也是这一句话也是耶稣经常用的治病呢的一句话，你起身吧，往哪里？尼尼微，告诉他们我所吩咐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咱们主题经文中的十二章四十节，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不仅仅在身体在鱼腹中，但怎么样？他死了，死在鱼肚子里，怎么样？又活过来了，又在尼尼微城做主的事情。这个有趣，耶稣已经开始告诉他们关于将来他要做的事情。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做什么？耶稣来到世上是要赎人的罪。好，很多人问，你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你们为什么拜这样的一种主呢？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导致耶稣的这样的使命。他说我来，我要死，我要复活，胜过死亡和黑暗。那么他提到约拿的奇迹，不是在给他们看，我给你显一个东西看，他意思是你翻开圣经吧，因为圣经有一个奇迹，如果你能明白，你就明白我的使命，你就明白我来世上的目的。有趣的是什么？当约拿活过来之后，他到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怎么样？听了他的话语，相信了天主，并完全悔改他们的罪恶。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一样也是象征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给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实际上是在说你们应该看看圣经，因为已经记载一个奇迹，他没有给他们一个新的，已经记载一个奇迹，能教导你我是谁。那么《鲁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的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学过，我们学《鲁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说的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说，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劝你，劝他们，他们必不听。 这个很有趣，因为耶稣在说什么？你们的圣经中记载这个约纳的故事。如果你们想看奇迹，你去看那个吧，那个足够叫你明白我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亚伯拉罕在劝这个有钱的人说，有钱的罪人说，他说什么？如果他们不听谁？不听摩西和先知书，连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听。哎，我们看看法利赛人、经士，等耶稣基督复活，他们接受他了吗？他们听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连圣经都不愿意看了，也不愿意听了。然后呢，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也后面有两个谴责他们的话语。这个也是41节一个，42节一个，就是耶稣的两个谴责，我们要学一下。实际上，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把这个分开啊，41、42节分开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因为他开始提尼尼微的人，对不对？后面也提什么南方女网啊，所以他举了两个例子，我们把它分开。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它分开。因为如果我们明白约拿的故事，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耶稣刚给他们举的例子，我们就能明白后面这两个这个谴责的意思。好，虽然这段圣经是一种谴责，同时耶稣也在告诉他们，告诉犹太人他是谁，这个非常有意思。在41、42节后最后一句话都有同一句话，他说这里还有比谁谁谁更大。看见了吗？他这里是，这里有比谁约纳大的，这里有比谁所罗门大的。那么这个是在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这种矛盾中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好，咱们看12章，咱们这个主题经文12章，你看一下第六节，他在告诉他们，他 举了一个大卫的例子，进了圣殿吃了圣饼。第六节， 我现在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殿更大。12章6节，耶稣在借着这样的一种表达来告诉他们他是谁。我们在圣经中约翰福音8章48节有这样的58节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可能比较明显。而且因为他耶稣说了这句话，就有犹太人要拿起石头要砍死他了。58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哦，这是他们的国父，这是他们的祖先。你说在他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你都在了。哦，这个他们接受不了，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公开承认他是天主了，这是他们不能接受了。那我们先看一下41节，他说：“尼尼微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劝话就悔改了。他说在这里还有比约拿更大的呢。好，尼尼微人，其实我认为这个完全是跟这个约拿的奇迹有关系了。在这个约拿书3章2节，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的经文，他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去，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命你宣告的话。”好，尼尼微人，我刚才说是以色列的敌人。有机会你可以读一下《列王下》，18章到19章，他记载，这个尼尼微亚述人如何这个去打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然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也能让我们明白约拿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拿鸿书也是另外一个先知，与约拿同时的一个先知，他形容尼尼微人，他说尼尼微城杀人流血，他说充满诡诈强暴，他说抢夺不息必要收获。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吗？大家都愿意去的地方吗？这是一个按圣经的形容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非常邪恶的地方。那我们知道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讲天主告诉他的话，但是最后没办法去了。好，去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尼尼微人悔改了。我们看约拿书三章这个五节，尼尼微人信服天主， 他说别人宣誓进士，老老小小都穿麻衣。麻衣我这个我们学过啊，就是悔改的表现。好，所以他们不仅信了我，他们也有外在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约纳他 恨他们有多么的深，他看见这一帮圣经公开说邪恶的人悔改，就是回罪归主了。约纳的反应怎么样？不高兴了。圣经说他非常忧愁，他非常忧愁，他不高兴，看见主怜悯他们，他是 不高兴的。那这个与四十一节 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十二章四十一节，你看后半部分，他说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劝话就悔改了。那约拿的奇迹导致许多外邦人怎么样得救了，悔改了。这些人虽然这个早就去世了，不在了，但是到审判的日子要起来，他说定这一时代的，就耶稣那一时代的人的罪。那耶稣在说什么？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什么信了呢？因为有约拿的奇迹和劝化，他们信了。那么耶稣这个年代的人有比约拿更大的奇迹，有比约拿先知更大的劝化者。耶稣在劝化他们，将来要行与约拿同样的神迹。好，怎么样？这个外邦人，邪恶的尼尼微人，他们都穿上麻衣，蒙上灰，悔改信天主。但是这一帮人不会的。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在四十一节，尼尼微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你的罪。他的意思是，他们虽然的他们的见证没有你们的权，他们听到的消息，他们知道的虽然不如你们，他们看见的也不如你们。这个约拿到尼尼微，他没有行很多神迹，他没有教他们看见很多启示，没有，他只是在那儿劝化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信了。他的意思是，到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你们的罪。为什么他们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因为他的意思是，他们就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了解天主给他们的光，虽然不如你们，但是他们都能信。到审判的日子，你们站在主面前受惩罚的时候，受审判的时候，他们要起来说你们，定你们的罪。好，这是耶稣说的话。那有一个问题。这个你觉得犹太人愿意听的吗？咱别忘了，尼尼微人在他们眼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他们最讨厌的仇敌，是他们最厌恶的、最恨恶的人。好，他说到审判的日子，这样的人要站起来定你们的罪。哇，这个犹太人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但是另外呢，我刚才提到这个约拿的奇迹，不仅仅是一个死又活过来的先知，又劝化他们。但是他劝化的结果是什么？许多不属于天主的子民成为天主的子民。那么耶稣基督同样，他的复活没有导致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基督悔改，但是导致了什么？世界各地的人，外邦人、异邦人，跟亚伯拉罕无关的人，都怎么样？都起来了，接受了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在约拿的奇迹中，我觉得也包含这一点，就是不仅仅是先知这一部分，但是先知所导致的结果，他说你们会亲眼看见。我们发现《使徒行传》福音往外走了，犹太人看见高兴吗？不高兴，不高兴，他们觉得是混乱的事情，不应该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约拿的奇迹。后面可能我们觉得四十二节这个南方女王这个事情可能跟前面无关，但实际上你要了解这个故事，你发现它确实有密切关系的。好，咱们看一下十二章四十二节。 他说南方的女王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时代人的罪，因为他从地边上来，地边是很远的地方，对不对？要怎么样？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好，南方女王是谁？大家知道吗？谁是南方女王？她的名字叫什么？或者是她的国叫什么？示巴国嘛，她叫旧约把她叫做示巴女王，示巴女君。好，这个是在哪儿？列王上十章一到十节。实际上他也是在用什么？我要跟你讲清楚了，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两个例子都是圣经中的例子，都是他们从小都看着都翻的都背的，我们圣经旧约中全记载的东西，他们从小知道的。好，那么这个示巴女王在列王上十章一到十节，我给你看一下列王上的这个第一节，他说示巴女君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是所罗门以奉主名而得声的名声，便来到了，要把谜语试探所罗门。我问你，这个试探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不是法利赛人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吗？一样的。好，很有意思，他不是来自说哇，所罗门你这人很厉害，你这智慧很厉害，他来着是带着什么怀疑的心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好，你说示巴女王是哪儿的？圣经说她是南方的，那从以色列往南走是哪儿？非洲嘛。这个示巴圣经中有一点争议，但是我觉得挺清楚的。有一个四巴是中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示巴就是现在类似于南非的地方。好，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七十二篇十节，他把西巴和示巴分开了，所以我们知道不是西巴是示巴，那示巴就是南非。所以从哪里？从南非来了一个女王女君，哇，这个好远。所以他说什么？从世界的这个边缘的地方，那就是南非嘛。好，不能再往南了，就上来了。那在那个年代从南非往上，那你想想所罗门的这个名声都传到南非去了，这个好厉害。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最后他因为亲眼看见所罗门他的国他的智慧他所做的事情，并把很多的谜语很多他想知道的事情告诉所罗门，所罗门都给他解答了，他做什么？他相信了主了。非常有意思，他走之前在第九节向所罗门说这句话，他说主你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喜悦你。他说便你登位治理以色列，有引永远爱惜以色列，立你作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从四十二节可以看到，他说这个南方的女王到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你的罪。我跟你说在这里要再是一个他信天主的一个证明，因为到审判的日子他不是被定罪，而是在怎么样定他人的罪了。好，我要你想一想他所表达的意思。他说这个人虽然很远，他听见有所罗门，有那么有智慧的所罗门这个帝王他的名声，而且都知道所罗门的智慧是因为什么？因为天主而有的。所以他怀着一种疑惑怀疑的心试探的心来到了耶路撒冷，从那么远的地方，结果看亲眼见的时候怎么样？他信了主。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也带他去看圣殿，他也看着他治理国的方式，估计也给他传扬了基督的信息这个天主的信息，怎么样？他信了。那如果一个怀着同样疑惑的心，而且 那么圆的一个外邦女君，意思是跟不懂旧约圣经，不懂这个以色列人所懂关于天主的事情，他能够接受所罗门的智慧，那你何况你们呢？耶稣说这里有比谁所罗门更大的，但是你们不是从原处而来，你们就在我 就在我面前，你们听的智慧比所罗门的智慧还大，你们都不信。所以怎么样，他要起来定他们的罪，他要起来定他们的罪。好，最后呢有43到45节，我们已经11点了，我时间已经有限了，我就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实际上他这里在讲一个被鬼附的例子，他说邪鬼离了人，就在无水的旷野里走来走去。好，他这里在讲一个被鬼附的人啊，但是你注意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他离了人嘛，啊，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说有邪鬼离开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因为可能环境或者其他的原因啊，这个邪鬼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他在外面觉得没意思了，然后怎么样想回去，回去呢找到这个人，第44节，他说于是说啊，不如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他是指的那个人嘛，到了那里看见里面是怎么样空闲的，而且都是什么打扫干净的，比之前还舒服一些啊，干净一些，好看一些。45节，就去带了7个比他自己凶恶的鬼进去住着，最后说那个人的后患比从前更甚，他说这个时代也必要如此。啊，你说这什么意思？耶稣在说什么？其实耶稣是以这个鬼的例子，也同样也在谴责他们。好，咱别忘了，刚刚有赶鬼的问题了。12章前面22节开始，耶稣赶了一个鬼，他们说什么？这个鬼是什么？就这个耶稣是靠着鬼的别西卜王的能力赶鬼的。好，后面耶稣说了，你们赶鬼的师傅怎么怎么样，他们也有这样能赶鬼能让他离开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他讲魔鬼离开，但是他的心不充满圣灵，不充满天主，而一直是空闲，怎么样，鬼会怎么样？会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更凶猛。他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你们现在觉得你们自己很厉害、很自由，但是你们的心是空闲的。你们以自己的道理，刚才用的词就是义法，你们所立的自己的这样的神学系统，你们自己的道理，你们自己把你自己吸得非常非常干净，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非常的不好，原因是什么？你们不接受我。所以他指的这个45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这奸恶的时代也必如此，他没有说他必被鬼充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以那赶鬼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他们，他们的心将来会如何，他们的行为将来会如何。我有个问题，他们现在在这里与耶稣谈话，一开始哎，这个感情还挺好的啊，请耶稣到这个家里吃饭，现在哎，可能不怎么好了，但是只会说，到最后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拿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钉耶稣的那个群体了。实际上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就意思他们空闲，他们这种看起来非常好的这个外貌，里面是什么？里面是邪恶。这个邪恶最后在复发的时候，在彰显出来的时候，比之前要怎么样？要厉害的多了。直接把一个无辜的人，找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他钉死。 这个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啊，这个不是教我们如何去赶鬼的，啊，这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教导我们这个鬼每一次必须这样走，不是，他是在给他举一个赶鬼的例子，来教导他们关于他们的行为，他们心里的状况如何。现在虽然，小伟觉得很文明很好啊，在这里跟我辩论，但将来你们要把我定了。你们要找手段把我卖了，叫手段把我这个不公义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是耶稣在借着43到45节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总体来说，从38到45，耶稣在说什么？他们求奇迹，耶稣说我不给你奇迹看了，除了约拿的奇迹。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你也不会相信我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但是我会给你看，啊，我会给你看的。然后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尼尼微人都信，南非的女王都信，但是你们不信。比约拿的大的人在你们中间，比所罗门智慧更多的人在你们中间，但是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这个奸。”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耶稣这样的称呼为什么接我，就是因为他不愿意